还有一个要求，如果你的这个配偶也在会场的话，现在请你和你的配偶坐在一起，啊，好吗？这个信息需要你和你的配偶坐在一起来听，坐第一排，请。好。哎，这边还有第一排还有位置，好，好，可以请坐。哎，对，把我的包包可以放下去，没关系，你们坐。好，放在地下就可以。对，还有位置。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你们。好，啊，我还要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你还在单身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请你举手好吗？啊，太好了，感谢主啊！这个信息是给你们听的啊，他们结了婚的来不及了，所以你们来听刚刚好啊！我特别欢迎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听啊，我们如何在婚姻中荣耀上帝，如何在婚姻中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丈夫，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妻子啊？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啊？在婚姻当中啊，今天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在婚姻中荣耀上帝。那么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同思想这个题目啊。第一个方面，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啊。第二个方面，上帝在婚姻中的次序和要求，所以婚姻也是有次序的啊。教会里面有次序，家庭里面、婚姻里面都是有次序的啊。那么神的次序和要求是什么？这第二方面是我分享的重点。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和要求啊，我们怎么样做啊？那么从这三个方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思想这个题目啊。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主，你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主，你也要解救我们的家庭，解救我们的婚姻。主，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还不知道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当中，我们能如何来荣耀你自己，来明白你的心意。主，今天晚上求你自己借着你的话向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因为唯有你的话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能满足我们心中的需要和渴求。主，我们谢谢你在地上，你为我们设立家庭，你为我们安排配偶，让我们不孤单。主，我们感谢你。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在家庭里，在夫妻之间，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常常是彼此伤害，而且我们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常常的是彼此伤害。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的婚姻如何的更新。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给我们受教的心，让我们也愿意降服在你话语的底下，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都来荣耀你的名，让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求你做主做王，你来掌管，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思想啊，这个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请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 啊，就是婚姻是怎么来的。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啊，没有圣经的福音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听啊，我们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来，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心意设立了婚姻。婚姻不是人长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知道要结婚。请问神造了亚当之后，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让他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个园子。如果，但是亚当在动物当中找不到配偶，如果神不设立婚姻的话，请问亚当有知不知道有结婚这件事？不知道。亚当知不知道有女人这回事？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女人啊，完全不知道。所以婚姻是完全神主动、神起意，他自己要设立的。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指着第一个人神造的亚当啊，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结婚是常态啊，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结婚，但是按正常的情况下是结婚的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说独居不好嘛，神说不好那一定是不好了啊。结婚是好的啊，是常态，所以要结婚的啊。那么圣经上也有说，也有人是单身啊，神要给谁这个恩赐，神就给谁这个恩赐，谁就可以单身。但是那是特殊情况，神会给某一些人，让他们有独身的恩赐，那是可以的啊。但是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结婚的啊。那婚姻呢，是上帝起意、上帝设计的，他刻意的设计的、设定的这个婚姻。如果不是上帝设计的，就没有婚姻会出现。神不但是可以设立婚姻，神有能力为人造一个配偶。请看21节啊，21节、22节，我们连起来念好了啊。我们一直念到23节啊。如果有圣经的，我们一起念到23节，从21节开始。来，请。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沉睡了。好，我们先念到这里。那这里我们看到呢，神要为那人造一个配偶，神有这样的意愿。神不但有这样的意愿，神有能力为他造一个配偶。神怎么造的呢？使亚当沉睡了，然后取下他一个肋骨来啊，使他沉睡了。所以呢，神就给他动了一个手术啊，把这个肋骨取下来，又把肉合起来。神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啊。那么有人说啊，这个为什么神啊没有用头骨来造女人呢？因为说他不要把妻子举在自己的头上啊，这样不好。那么神也没用脚骨，没用亚当的脚骨来再造一个女人。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妻子踩在脚下，这个也不好。那么肋骨呢，是最贴心的地方，所以这是你的最爱啊，你的妻子是你的最爱，是贴心人啊，所以是取一个肋骨啊来造一个女人，是让你爱的啊，这个妻子是给你爱的啊，神的意思是好的啊。那么呢，然后呢，神不但能造一个女人啊，造一个配偶，而且神也亲自介绍对象 啊，神把这个女人领给亚当的，神亲自介绍，啊，然后呢，亚当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亚当就爱她了。圣经上有没有说爱她？没有，圣经没有明说是爱她，但是圣经上说了一句话，二十三节怎么说的呢？亚当看见夏娃，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呢，很不简单的啊。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嘴里就流出一首诗歌来，啊，人有爱的时候才有诗，啊，这个诗歌很美的，这是人类第一首诗歌《希伯来诗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请你们看你们的圣经，是不是把它翻成像诗一样的那个对齐的那一种形式？有没有？英文圣经也是有的，有没有？有哈，我的圣经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希伯来这个原文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看每一个字母对的非常整齐，所以它是诗歌。有爱才有诗，我们常常说，我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常常说，有爱的人，谈恋爱的人，不是诗人也会作诗，不会作诗也会抄。我记得我和我先生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他给我写信啊都不长啊，因为他是学工科的，你知道学工科的人呢，这个写报告实验报告都是越短越好，多一个字儿都要去掉的啊，就有这个训练。所以他写信写不，另外特别是他呢这个文科不是很好，所以让他多写几个字都很困难的啊，他造句子很困难啊，但是他每一封信很短，虽然是很短，可是在每一封信的前面一块儿都是有几句话像诗一样的很美的啊，我知道不是他写的，他抄的啊，虽然是抄的，但是我们看的时候还是很高兴，是不是啊？有爱就有诗啊，没有爱就写不出诗来。基督徒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神，我们回应神的爱，所以我们唱诗啊，基督徒要唱诗也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所以呢，有爱的时候就想用诗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就爱她，就从这个诗歌里就看出就是爱她，非常的爱她，我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请问今天我们的弟兄们有多少位你认为你的太太是你的骨肉，请举手啊，还真有啊，你真勇敢，呵呵，感谢主，哇，这么多，太好了，好，你们是第一个教会举手这么多的，我真的是感谢神啊！我到别的教会去，我问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想，我的儿子是我的骨肉，我的女儿是我的骨肉，但是我的太太，恐怕不是。可是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说你太太才是你的骨肉。你的太太是从你身上出来的，这个才是最亲的啊！人际关系当中，请问哪一个关系最亲？太太最亲，夫妻关系最亲啊，是对的啊！我在有的时候我问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最亲。啊，还有的说是同胞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很亲，这些说法也没有错。这个呢是把血统看的是最亲，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关系最近的才最亲。那么谁最近呢？夫妻关系最近，因为他的灵魂体都是一，他两个就是一个。你和你父母，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对不对？你同胞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一个人，唯有夫妻是合而为一的灵魂体，合而为一是一个人，两个就是一个，这个是最近的关系，所以是最亲的。所以夫妻两个人，有两个人可以不是，是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民族的人，和血统差得很远，不在乎血统，因为神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关系是最亲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晓得神设立这个婚姻 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那个时候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种甜美的感觉，嘴里就不知不觉的流出一首诗歌来。所以神设立婚姻是很甜美的，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婚姻都不那么甜美了呢？为什么呢？今天呢，常常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亲密的敌人，那就是我的配偶啊。我可以跟别人很客气，但是回到家里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啊。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是那个移民，就是办身移民身份的时候去 interview 的时候，她和她先生一块儿去了。到移民官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怎么样让我相信你们俩的婚姻是真的呢？我这姐妹想想说：因为我们吵架。这移民就说：对，如果吵架一定是真的，如果不吵架的是假的。这个完全和神当初设立婚姻的相反了。现在我们真夫妻都是要吵架的，假的才不吵架。这变成吵架是正常了，实际上吵架是不正常的，是本来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可是今天就是人，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人际关系堕落了，婚姻关系堕落了。所以呢，我们从那一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一种关系，变成了自我中心、自我保护、推卸责任的关系啊。我们来看，当第三章一到七节，我们昨天讲过了，人就堕落。堕落以后呢，这个婚姻关系，神呢就追究责任。请问是谁吃的分辨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谁先吃的？亚当也吃了吗？也吃了。但是是夏娃先吃的，而且是夏娃给亚当吃的，对不对？但是当神追究责任的时候，是问的谁呀？亚当。所以亚当是神设立的在家里的头，所以亚当要负领导责任，神追究领导责任的。所以亚当把这个次序弄错了，但是神不会弄错的，神还是找他的啊。那么神造万物，包括田野里的蛇，是归谁管呢？让谁管？让人来管，对不对？夏娃是不是人？是人。有没有权利管蛇？有。但是夏娃有没有斥责蛇？没有，受了蛇的诱惑。这个次序一颠倒，人就堕入罪中。神本来设立了这次序，神造了万物是给人管理的，可是人不去管他，说你为什么你要这个挑拨关系啊？你要这个让我们违背神的吩咐，你可以斥责他的。但是呢，人就不这样做，人反过来被诱惑啊，颠倒了次序。那么亚当又颠倒了次序，本来你可以保护你的太太，不要吃嘛，你不能吃的，神吩咐我们不能吃。所以先生是有一个责任，你要看顾你太太的灵命嘛，他和上帝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所以亚当没有看顾，没有负责任，反而呢是听太太的。神设立次序叫你当头，你不当，你反过来要妻子当，你听他的，你反过来这个次序又错了，人就堕落了。所以亚当也吃了，可是神不会颠倒这个次序的。所以神来追究的时候，神是找亚当，然后神就问他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的果子吗？你看亚当说什么？这时候亚当这个时候，对呀，他再也不说你给我的那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啊，他让我吃的，没有。你看这里说的，他说推卸责任了，自我中心、自我保护、推卸责任。他说你先把责任推到神那儿去，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这个圣经上呢没有说那个女人，但是在原文里面是有一个定冠词，就是英文的那个 the， 有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这个字呢是一个定冠词，定冠词呢实际上是指着特定的，是和我有距离的那个女人，不是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和我是一体的那一个女人呢， 那个女人啊又距离了啊，而且先说是神啊推卸责任，结果呢夏娃也推了。夏娃说什么呢？说那蛇啊也往蛇那儿去推啊，都推卸责任，我们都堕落了，都变得自我中心，推卸责任，不负责任啊。这就是婚姻关系的光景，堕落以后的婚姻关系就是这种光景，都推。我们吵架难道不是吗？吵架都是你，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指着别人啊，这就是婚姻堕落以后的光景啊，推给蛇。那么呢，接下来神对婚姻是有一个后果，人堕落以后对婚姻的一个光景，有一个咒诅在这边。在这个16节的最后面这一句话，婚姻的光景变成这样一种光景了。对妻子来说，你必恋慕你丈夫；对丈夫来说，他说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婚姻关系就到这个地步啊。这一个地步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个恋慕绝对不是好的一个恋慕，不是爱那一种恋慕。这个恋慕呢，它的意思是要驾驭，要掌控，要缠住他，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就在创世纪的4章7节又用了一次，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可以是做我们参考。7节是这样说的：当神说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神追究该隐的责任啊。那么神说了一句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个恋慕和创世纪3章16节后面的这个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个恋慕是同一个字，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什么意思啊？那个罪就要掌控、驾驭、缠住该隐，一直在那儿要缠着他。那么姐妹们呢，我们堕落以后呢，我们就是变成这样，我们不但不顺服丈夫，我们要丈夫听我们的，就是要缠住他，要掌控他，要驾驭他啊。我第一次读懂了这个经文，我心里就是很难过，我就有点不服气，我说神啊，好像不是这样，我说没那么严重吧，但是仔细想一想是真的啊。我们心里就是愿意让丈夫听自己的他愿意掌控他，指挥他缠住他如果他跟别的姐妹多说几句，我们心里就会很难过就不舒服这是真的那么呢，弟兄呢也变了，丈夫也变了这里说呢，他必管辖你，这个字绝对不是他要向你，要给你负责任，他要管你他要负你的责任，管你的生活，没有这个事情他是要管辖你。管辖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当中用过很多次，都是用在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奴役的时候用的，所以这个字里面就含有苦待奴役，所以做丈夫的心里就从人类堕落以后就愿意苦待奴役自己的妻子，已经不是爱了，所以就变成这样一种光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那么这个是神设立的婚姻，但是人堕落以后婚姻的一个光景我们犯罪以后婚姻落在那个苦况里面了。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上帝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对他的儿女在婚姻上是有要求的，不但是我们身上要恢复上帝那个荣美的形象，连我们的婚姻神都让我们要更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就是上帝在婚姻中设立的次序和要求。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这一段，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这一段呢，是讲婚姻关系的那么 我们看到六章一节到四节是讲这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然后这个五节到九节是讲这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所以呢，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研究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一段呢是讲到这个人生啊，这个新生的基督徒，我们有了新生命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人生，不要做这个糊涂人啊，要做智慧人。什么叫智慧人呢？智慧人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掌管的人。那么被圣灵掌管的人以后呢，接着呢就出现了人生的三大关系啊，就描述了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和族谱的关系啊，也就是我们在现在在世上工作，你和你老板的关系。那么在这种三种关系当中，在人生的三大关系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照着神所定的次序去行，你就是一个智慧人啊，你就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啊。那么在人生的三大关系里面，夫妻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如果夫妻的关系和谐了啊，夫妻的关系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建立了，那么你父母和儿女的关系自然也会和谐啊，你也会学习到你和这个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相处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关系。那么在五章二十二节这里到三十三节这里特别讲的夫妻关系，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上帝所定的次序是什么呢？对妻子的要求是甘心的顺服，对丈夫的要求是舍己的爱。所以呢，上帝在婚姻中所定的次序和要求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甘心的顺服，舍己的爱。如果今天我讲的你全部都忘记，但是你记住这一句话，我相信就是你的收获啊，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下面我们这样来读啊，我请姐妹我们来读22节到24节，因为这是对妻子所讲的话。那么请弟兄来读25节到30节啊，31节到33节我们一同来读。来，姐妹先，看谁的声音大哈、啊。姐妹先，22节开始，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啊，在这个第二个方面里面呢，上帝的次序和要求，我们先讲对妻子的要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人生的三大关系里面呢，神都是先对权柄之下的人讲话啊，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神是先对妻子讲话，所以神对妻子的要求啊，是总体来说是甘心的顺服。 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是甘心的呢？这个字在圣经里虽然是没有出现这个甘心的这个字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语法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你的圣经，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请看那个圣经下面有没有点点点，有是不是，或者是括号，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这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啊。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是没有这个字，有这个字，不在这一节，在第21节，请大家看那个21节怎么说的。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吗？所以彼此顺服，这一个彼此顺服是一个分词，这个字呢管到下面这一句话，就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这一个字啊，如同顺服主也是这一个字啊。这个语法现象呢，实际上在希腊文里面叫 middle voice。middle voice 呢，在中文里面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那个反身代词，是什么意思呢？台湾语法里面叫做官身。啊，你们叫官身的用法啊，我们中国大陆不用这个官身的用法，叫反身代词，就是这个动作，它这个动词呢，既是动作的发出者，同时呢，它也是动作的承受者，这个动作是作用在自己身上的啊。这种语法现象在希腊文里叫 middle voice 啊。如果你学希腊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动作呢，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要自己使自己顺服自己的丈夫，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要甘心的啊，妻子是自己愿意主动的使自己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啊，而不是说呢要别人让你来顺服啊，妻子自己要愿意啊，所以呢是甘心的，要自己甘心自己使自己顺服，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呢，对妻子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是甘心的顺服。其实你想想，在人生的三大关系里面，如果妻子不是甘心的顺服，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有顺服的。因为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有个长幼，这个长辈与这个年幼之辈这样一个差别啊。然后呢，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是有个阶级的差别啊，在高位在低位，唯有夫妻关系是两个人完全平等，在上帝的眼中有同等的荣耀尊荣啊，宝贵的地位啊。人身上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唯有夫妻关系是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的顺服。如果没有甘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没有顺服的，是不可能顺服的。所以呢，在这里呢，神是要求我们做妻子的要甘心的啊顺服我们的丈夫。现在我请我们的姐妹们啊，在这段经文里找出来我们顺服丈夫顺服的程度要达到什么程度，请大家告诉我。如同顺服主，很好啊，很聪明啊，那个程度很不简单啊，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啊。如果你知道要真是嫁给基督了，可能顺服起来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主全然美丽，他没有缺点，而且他爱我，他舍己，他拯救我啊。但是让我们顺服这个满身缺点的丈夫啊，不完全的丈夫啊，别人不知道的缺点我都知道，那我怎么能顺服他如同顺服主呢？这个是很难啊。可是神就是让我们要这样的顺服啊。那么很奇妙啊，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去这个探访啊，一些福音朋友有的就在这段经文上甚至跌倒，他说顺服主我同意啊，还得他同意啊，顺服主我同意，但是呢基督做头我也同意， 但是呢让他做头我不同意，就指着他先生不让他先生做头，这个很有意思，挑战。人是不容易的啊，让我们顺服这个有缺点的人啊是不容易的，不完全的人啊是不容易的。但是这里呢主对我们的命令啊。那么接下来我请姐妹们再找到一个就是顺服的范围是怎么样的，请姐妹们告诉我。凡事啊，很好，找得很快啊。说呢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凡事啊，这个很不简单的 啊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呢就是说当神的吩咐和人的吩咐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听谁的？听神的，不听人的是应当的啊，这圣经有明确的教导。所以如果你顺服了你丈夫是会导致你犯罪，这个时候你不能顺服。如果你丈夫让你去犯罪，你是不能顺服的啊，这个是不行的啊。那神的权柄确实是大于丈夫，但是呢如果不是真理的问题，不是与神相冲突的问题，其他的事就在凡事的范围之内了啊，其他的我们就都要顺服了啊，除非是既要真理的问题。但是你看那个家里打架那个吵架呀，最后打到离婚，其实没有多少是既要真理的问题。但是我们去探访啊，那个你说三位一体他俩一致的啊，神人二性都承认，一性称义同意啊，没有既要真理问题，都是小事儿啊，你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样，都是这样子啊，最后吵的不可开交啊。这些这里在凡事啊，要凡事的顺服丈夫啊，那么是很不容易做的。其实我自己呢做传道人，但是呢也不懂得顺服丈夫啊。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而我自己呢读过这段经文无数次啊，每次读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妻子要这个顺服自己的丈夫，心里就在想啊，对，这个谁说的对就顺服谁啊，这是我的解经，哈哈，在读的时候就解经了，就把神的话解成是自己这么想的，就是这样解啊，谁对就顺服谁，就是以为是这句话，其实这根本没这么说嘛啊，自己对，那对错谁来判断呢？当然是我自己了。啊，自己是对错的标准啊，就是这样读了无数次，眼睛不开，仍然不明白的，读不懂的，心里就照着自己肆意解经啊，随便解经，就这么想。有一次，刚好我觉得神是有一个恩典啊，神对服侍他的人呢是要先经历他的恩典，然后我们说出来才真实嘛啊，神总是要对付我们，神知道啊。那个阶段正好我是带。姊妹会在教会里面，姊妹会我们是几个姐妹轮流带的，那一次轮到我，那大家就讨论我们下次学什么，那大家后来就说我们就学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吧啊，咱们就操练，我们就是用的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凡事顺服，大家定了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回家凡事顺服，那看看行不行，做做试试。那么因为我要带这个姐妹会，那当然就要自己要做嘛，因为大家都要做，回家就一起操练，我们就试着一个月看看行不行啊，看看我们顺服了以后是不是很蒙神的祝福啊，这个大家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呢我想既然是这样，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顺服，那自己一定要先做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我们两个呢，我和我先生呢本来是没信主之前，我们在我们那个学院呢本来是模范夫妻的啊。我记得我们一个同事跟我们开玩笑说，现在的这个家庭啊 99% 有问题，剩下的 1% 就是赵丽和老胡，就是说我们两个比较好，实际上我们不是说不吵架，只是他们不知道，没有吵那么大就是了 啊，但是呢，总体来说很好。那个好呢，我想是主要功劳大概是在我先生，因为他是很温柔的人，啊，他什么事都愿意听我的，所以比较好，所以比较好，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很奇妙，就是有几件事儿，特别是我们信主以后，我当了传道人以后，我觉得呢，神是为了磨练我啊。为什么？因为做传道人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对我们多少有几分尊重，所以呢，有的地方我们是被磨不到的。但是神知道，我们要服侍他，你带着这些东西是不能服侍他的。但是神就有一个办法，用你最亲的人来磨你，来把你这些不好的东西拿掉啊，是为了祝福你。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和我先生是分开五年，他才来美国。我已经当了这五年，这个其实差别蛮大的。我信了主，然后我就读了神学，然后我就当了传道人。我先生呢，到了五年分开以后，来到美国才受洗，成为基督徒。可是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不行啊，性格很急，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啊。我就是要他恨不得一下子他能达到传道人的水平，或者是你达到传道人家属的水平也可以，但是呢都是很失望啊。每天回来我就看他看报纸，哎呀，我就骂他啊，给他脸色看啊，坐在那儿看电视我就生气，为什么不读圣经啊，不灵修不祷告，一天不属灵。所以每天我那时候知道一件事，你给他脸色看一点也不奏效。所以我常常想劝劝我们的姐妹们，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你那么追求，请你千万不要给他脸色看啊！你给他脸色看，他比你脸更难看啊，一点也不奏效啊。实际上呢，神确实没有把教训先生的权柄给太太，没有把教训丈夫的权柄给妻子。其实谁都可以教训他，包括你教会别的姐妹都可以教训他，唯独你不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真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另外呢，神就是让有几件事呢使他特别固执，比方说啊，吃东西这是一件事，因为他是上海人，他做的菜很好吃啊，那么有味道，我做的不好吃，但是我做的健康。啊，那我就认为呢，吃健康食品是正确的，所以都应该顺服我这个啊。那么他呢，这个什么东西都摆在锅里炸一炸，然后再炒啊，这个就我觉得很不健康啊。那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常常有摩擦，而且呢，那个摩擦很大啊，摩擦很大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吃东西上，我觉得健康的东西对你的身体好啊。有的时候我说我这样子做，我都是爱你啊，咬牙切齿的爱，没有这样的爱啊。你这自己是觉得是爱，因为什么呢？我说你血压高嘛，你再吃你就不行了哈，就是这样子的啊，咬着牙恨得要死，这种的人家也知道不爱的，是嘴说的爱。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包饺子，包好了以后，其实包饺子是很高兴的事啊。包好了以后呢，他说油炸，我说水煮，各不相让，最后吵了一大架，然后吃饺子，其实吃了一肚子气啊，吃好的也不消化的啊，整个气氛都破坏了。那个时候呢，我很痛苦，真的，那个夫妻如果不同步不和谐，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虽然我在服侍主，但是服侍当中的喜乐一回到家全被这个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全部都给我这个服侍的喜乐全部平衡掉了，一点喜乐都没有了。那个时候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当我们决定要每一件事上凡事都操练顺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了。我想下次怎么办，下次包饺子怎么办啊？既然要凡事顺服，那我就试试嘛，我们就应该相信神嘛啊！哎，这样一想呢，突然觉得问题不大，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段经文突然想起来了， 什么叫舍己啊？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计划和打算啊，放下自己的骄傲和尊严，直至自己的生命，这个叫舍己。舍己，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舍己，最后他的尊严啊，他在十字架上被羞辱，他都放下了，最后舍弃了他的生命，这个叫舍己。舍己就是舍命，就是死也不怕。如果连死都不怕，吃顿饺子油炸的怕什么呀？死不了啊！当时突然想，死不了，我吃顿油炸的死不了，他吃一顿也死不了，都死不了，你怕什么？没问题了吗？突然觉得可以了啊！真的很奇妙。那个心里有一个顺服的心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加力量，实际上是这样。然后那一天再包了饺子以后，他说油炸好炸，很高兴。因为没和他吵架，哇，他很高兴。结果你知道吗？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啊！他做好了以后呢，就拿那个小碟子，先在那个锅里面捡了几个，就放在我面前。他说：“赵丽，你吃这几个，这几个没沾着油啊！原来我不爱吃油的，他知道啊。那为什么故意跟我作对呢？因为你是他的敌人嘛，你一天到晚的老盯着他，数落他。”啊，他就拿你当敌人，你的好话都变成坏话了，你就是敌人啊。那个时候我一看他把这个碟子放在我面前，哎呀，我这心里我说感谢赞美主，原来听主的话不吃亏的啊。原来我们一想呢，我一听主的话好像我要吃亏，因为我要放下嘛，我们就不敢听主的话。实际上听主的话是我们自己得最大的益处啊。当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你的丈夫更爱你，何等的好啊。我那一天我真的知道听主的话得最大的益处啊！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再顺服起来比较容易了啊，不是那么难了啊。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挣扎啊，比方说有的事情我觉得明明他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定是不行的啊，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呢他执意要这样做，那怎么办呢？像我们这些人呢，确实是要放下自己不容易的。不容易在哪儿呢？总觉得自己，我这个如果我不聪明也就算了，我这么聪明怎么能照他那个做呢？就是自己常常是这样想啊。我先生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一直在讲说，因为姐妹是给弟兄的一个帮助者，那个帮助者一定是比被帮助者更聪明的啊，他一直这么讲啊。他说：“你说我找一个帮助者，我能找个傻子吗？那、一定不会的啊。我们自己就会这样想，哎呀，那不是傻了吗？你这样做肯定要吃亏的，一定是傻了。有时候就自己会这么想。但是呢，当我们有神的教导、神的次序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会想，我还是要跟他讲，把我的意见跟他分享，这样做有什么什么的不好的几点不好处。但是呢。”我跟他讲完了，我就尽了我的责任。那么他还是不听的话，最后的那个决定权我还是交给他，因为这个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只是家里可能会吃点亏了什么的，那这个我就交给他。因为神说的他是这个头，我提了我的意见啊，我作为帮助者我提了我的意见，但是呢他最后要决定是在他手中，我还是还给他这个权利。那么他做了这个决定，他就为这个决定的后果要担这个责任啊。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我们每次我看着那件事是不行了，不对了，我已经跟他讲了，可是他还不听的话，他就执意的去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我就把我想说的话去跟神讲，求神拦阻这件事。很奇妙，后来我就发现他突然转向了，就往我说的那个道上跑，跑得特别快啊！是神叫他这样做的，就几次都是这样，很奇妙啊！我就不去跟他对了啊，因为如果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那么他可能真的吃了一次亏也不要紧，因为他从这个当中呢，他会学一个功课。实际上我们做姐妹也不必过于的担心啊，我们不必把那个压力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神就是给我们设立这个头是保护我们的。实际上我们顺服丈夫是对自己一个很极大的一个保护啊，丈夫是保护妻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们不要一直往这个伞外面去跑， 以为自己更聪明，其实最聪明的就是顺服，顺服在丈夫下面是最聪明的。丈夫呢也很高兴，因为神造男人的时候，神是把这个座头的尊严给他们了。我先生在教会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和我用的经文不一样哈，他是从神的创造开始讲的。所以呢，神造女人的时候是给了女人这个柔弱，是让男人去爱的。神造男人的时候是给了他们这个尊严，我们不把这个尊严还给他们是不对的啊！我们不尊重自己的丈夫，我们这个是违背神的心意，是其实是得罪神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学习啊，甘心的来顺服自己的丈夫。我知道操练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神会加给我们恩典啊，那我们会看到我们那个家庭的改变啊，不一样，那个会很和谐的。那么这是对妻子的要求。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对丈夫的要求啊。有一个老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说神对妻子的要求有三节的经文，但是对丈夫的要求有九节的经文啊，因为丈夫是头啊，是家里的头。那么对丈夫的总体的要求呢，就是舍己的爱。丈夫要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爱是很高的。所以丈夫爱妻子的爱要像基督爱教会的爱一样来爱妻子，这个对丈夫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是舍命。实际上我们姐妹们可以想想啊，妻子只要顺服就好了，可是丈夫要舍命的，这个可不容易啊，这个比我们要难多了啊，要舍命啊，舍命的爱。这个舍己呢，是在新约圣经中用过五次，都是用在基督自己的身上。可是这里呢，要求丈夫就是要这样为妻子舍己啊，就是舍命啊，最后就是到舍命啊。那么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我相信我们做丈夫的，如果你跟你妻子散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歹徒啊，要这个袭击你的太太、你的妻子，我相信你会扑上去的，可能15分钟你就为他舍命了，这个很容易啊，舍命还是容易的。但是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舍命容易啊，舍己难。这是舍己难，每一天都跟着妻子要放下自己的意见，这个是很难的，这种爱是很难的啊。如果来一个歹徒呢，也就15分钟解决问题了啊，你舍命了也就舍了。我相信一般不会看着你妻子在那遭害你不上去，这个不可能的，也许有这样的丈夫，但是可能少啊，一般来说都会上去的啊，去跟他拼命，这个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弟兄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呢，你要在生活里面，你真的要舍己，要天天向自己死，那个是真的不容易啊。这里说的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这个爱呢，是那个 agape 啊。我们常常说那个希腊文 agape 是讲神的爱，没错。但是 agape 也用在人的爱上，在74译本。里面讲了那个这个大卫的一个儿子爱这一个女子，那个爱是用了这个字啊。因为唯有74译本是从希伯来文译到希腊文的啊，唯有这一个译本，所以这个里面用过阿巴克这个字啊，阿嘎佩这个字呢，不单是用在神的爱身上面，也用在人的爱上面过。那么但是这个字的最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的最根本的意思就是从意志里面发出来的爱，阿嘎培这个字，从意志里面发出来的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爱就是这个爱。所以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爱的对象可爱，而是神从意志里定义要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就是这个字。但是呢，丈夫爱妻子也用了这个字 也是要丈夫从意志里发出来一个爱，爱你的妻子。当然，我知道，妻子你刚开始追他的时候，不是他不可爱，那不可爱谁也爱不来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他可爱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轻，漂亮，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呢，过了很多年，被生活的磨难折磨的，现在头发白了，被你气的，满脸皱纹了，让你孩子累的，今天确实可能也没那么可爱了，因为年龄大了，叨叨唠唠的，啰嗦了，身体不好了，也懒了，所以呢，但是神要求我们做丈夫的，一生一世要爱这个妻子，到她不像那么年轻，没有那么可爱的时候，你从意志里发出来的爱还继续爱她。所以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现在有两男两女在加州不都通过了吗？这连畜生都不如了，这个时代走到这个地步，都通过那个法案了，可以的，变成一个合法的婚姻，但是神定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没有两男两女可以结婚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呢，丈夫爱妻子也不是靠那个感觉，也不是靠那个对象是可爱吸引我们，而是要保守我们一生一世爱着一个对象，那是真的是要用这种阿嘎佩的爱，神的爱来保守我们彼此相爱。实际上一个再漂亮的人，你对他看着五年你都看够了，不是那个漂亮，不是那个外表，有一个慕道朋友，他到这边来拍一个片子，他是一个电影导演，但是有人把我介绍给他，让我们给他传福音，那我们就跟他有机会谈福音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国内这个婚姻就是很乱了，他说呢有一首诗那首诗呢就是你握着什么人的手啊，怎么怎么样，握着纪委书记的手怎么样了啊，握着这个秘书小秘书的手怎么样，握着这个女朋友怎么样，我忘记了，总之最后一句话就是握着你妻子的手，你们说什么？就像左手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左手握右手，当时我说，你知道吗？当你握着你的太太的手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还对她有一份顾惜，还对她有一份挂念，还对她有一份责任，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圣经里说的爱。所以这个爱和感觉是没有关系的，人想这个爱呢和感觉是有关系的，和情感有关系。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怎么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没有和感觉有什么关系啊？和情感有什么关系？我不是说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情感，还是有的，但是呢也不一定总有了你拉着别人太太的手那感觉大一点儿，为什么呢？因为新鲜嘛如果是感觉是爱，如果是情感是爱，一个人一天可以爱上好几个，为什么呢？新鲜的东西都会对人产生一种吸引，那个根本就不叫爱，爱是要负上责任的才叫爱，在关系里面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父母和儿女有一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夫妻是有一个夫妻的关系，有关系才有真正的爱，因为这里面是要负责任的那个婚外情不需要负责任，所以我跟大家说婚外情绝对不是爱，为什么？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婚外情首先是对你的配偶做了不义的事，他无论你在婚外情里得了多少快乐，那是最终之乐，那个和爱绝对没有任何关系，那个不是爱 啊，你可以随时换一个婚外情，跟另一个人再来个外遇，啊，外遇可以很多的，啊，这个不是爱，啊，那圣经里面要求的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从意志里发出来的爱，就是神爱世人那个爱，所以让我们一生一世啊，爱我们的妻子，啊，爱那个配偶，啊，这是神的心意。那么第二方面呢，这里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神耶稣基督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买赎了教会，而且用他的道把教会洗净，献给自己，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病，他把他的教会保护得很好，这个心腹。那么这里用在丈夫身上，所以你们也要这样爱你们的妻子，就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所以丈夫第二个方面的爱呢，是要求丈夫对妻子要保养顾惜，啊，这里特别用了像自己的妻子一样啊，那保养顾惜，没有人，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那基督对教会就是这样的啊，那神也要求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啊，要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啊，什么意思呢？保养顾惜，我不是说你每天你都给你太太煲汤啊，像那个广东人，如果你能煲汤也挺好啊，但是呢，你没有时间，你不需要天天给她煲汤。什么叫保养顾惜呢？其实姐妹的心是非常容易满足的啊。当你每一天有机会跟你太太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定睛在她身上多看她几眼，她就满足了啊。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告诉我，你看我在家里一天带着孩子，因为她的孩子很淘气啊，如果还得这个抽空给她煮她最爱吃的饭，给先生煮好了，然后呢盼着她回来下班啊，能一起说说话。结果这个先生你看回来，他连看我一眼都没看，吃了饭就上楼看电视去了啊，看报纸去了。嗯，这个太太就非常的伤心啊。所以呢，我们做弟兄的有的时候不注意这些啊，常常呢忽略啊。我不是说不爱，但是呢会忽略，不知道怎么做啊。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隔壁邻居也是神学生，他们正在辅导一对。也是从国内来的，因为这对神学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也是从国内来读神学。他们在辅导一对夫妻，那对夫妻也是从国内来的，家庭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有一年的情人节啊，这个弟兄因为和我们很熟啊，随时就到我们家来，他说今天是情人节，我一定要提醒那个弟兄给他太太去买个礼物。然后他说我得去打电话了，他就回去打电话，打电话给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这个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他们辅导了一阵子了，但这个弟兄一接到电话呢，说不买，啊，因为我们没这个习惯，啊，他说那你就从现在开始有一点这个习惯好不好？然后他说没有时间，因为今天要加班，加班以后我回去了，商店都关门了。他说这样吧，你去加油站。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都行，你买一个送给你的太太。这个弟兄还不错，还是听了这个辅导的话，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吧。结果呢，这个弟兄下了班，确实都关门了，他去了加油站，一看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就买了一个气球啊。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气球回家，一开门，儿子扑上来了，爸爸给我买气球了，抢这个气球。然后这个爸爸就把气球举起来说，今天这个气球不是给你买的啊，这个气球今天是给妈妈买的。然后他举着这个气球就走到他那个太太的跟前啊，跟他太太说，他说我感谢神啊，把你赐给我，给我成立这个家庭啊，我谢谢你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然后把这个气球给他， 你知道他太太听了这几句话，眼泪都出来了。我不是说姐妹们都没见过气球啊，这个气球是一个载体，它是个礼物啊，它表达了丈夫的爱，表达丈夫的一个肯定，一个认可，这是姐妹需要的啊。它不是说需要一个礼物啊，你看这个气球真的是很轻，可是它代表的那个意义并不轻的啊。一个丈夫心里的啊，这个爱，这个肯定，其实都在这里面，这个很奇妙的啊。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气球啊，最重要的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太太开始改变了，真奇妙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劝我们的弟兄们啊，我说呢，有花的太太就照着有花的太太做太太，没花的太太就照着没花的太太做太太。为什么呢？反正没花嘛，怎么做都没花啊，没有礼物的啊，怎么做都没有用的啊。这个礼物不是说礼物本身要怎么样啊，情人节过不过也没什么关系。都不是原则问题，但是呢，确实这个情人节是提供了一个机会。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就是你单独为你的太太做一件事。你说我做了，我不是倒垃圾了吗？是，你是倒垃圾了，那是全家的垃圾，不是吗？啊，你说我有时候不也帮着做一点饭呢什么的，那也是全家吃吗？就是说你有一个机会单独跟你太太做一件事。这个情人节倒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呢，当人被肯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多少贵重的礼物，这个肯定很重要啊，这个几句话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姐妹呢，当她被肯定，被丈夫爱的时候，她还是可以照样做家务的，因为她不做谁做呀，反正都得是她做嘛啊。他在拖地板的时候就不是苦工了，为什么呢？唱着歌拖地板啊，因为这我丈夫爱我，我是为我爱的人做的，对不对？他煮饭洗碗的就不再是苦工了，是个很高兴的事，是个享受啊。否则呢，你看那个家庭关系不好的，夫妻关系不好的人，这个太太做什么都累，因为什么都是苦工，什么都不做都累。躺着也累，为什么呢？心里累，心里看见你就生气啊，真的不高兴的，没办法的，因为没有被爱的。有人说这个被爱的女人啊是温柔的啊，被爱的女人呢像夜一样，夜晚的夜啊，夜晚是怎么样？温柔安静啊。有的弟兄常常说我太太哎呀说话声老大了，然后走路动动动啊。如果你抱怨你的太太不温柔，你先想想你有没有给她足够的爱。被爱的女人就自然温柔，她就像夜晚一样安静啊。你先醒察你自己，她有没有得着那个爱的滋润。有个姐妹跟我说一句话挺好的，她说我看到那个姐妹的脸呢，我就觉得那是一朵被压皱的花儿。我说你他这个语言真好，我说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没有你这个语言能把它形容出来，真的是，那个脸的那个眉头从来是不开的，真的你一看就没有被爱过，没有被爱的滋润过，这个是实在是，是值得我们要想想。有一次我去那个西雅图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一个弟兄来接我，在路上他就一直问我。说赵丽姐妹，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问我太太找个东西，我太太要是不骂我半个小时，绝对不告诉我那东西在哪儿。我，他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你不爱你的太太，你的太太的苦毒已经满出来了。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连那个东西都找不到，说明你不关心他。他家里有四个孩子，都是女儿，四个女儿啊。你太太一天带四个女儿多累啊，这是重体力工作，你知道吗？ 可是你连那个茶杯都不知道放在哪儿，还问你太太，你太太当然要骂你半个小时，不骂你半个小时怎么可能啊？哎呀，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些。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他家马上就查经啊，查这段经文，大家一起跪下来悔改。很感谢神的。实际上呢，你爱你的太太，你保养顾惜她，你就帮助你的太太更加的顺服你，你这个家庭就越来越好，很奇妙的。那天那个弟兄就来告诉我们，他说你看我辅导了半年，就是买气球那个弟兄啊，这个辅导他的那个我们的同学，他说我辅导了半年没什么动静，一个气球他就改变了，他太太改变了，就从那天开始他们两个关系越来慢慢就开始好啊，很奇妙。所以说呢，当我们弟兄真正去顾惜你的太太，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会鼓励你的妻子更顺服你。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必要一定要买东西，或者一定要说我爱你，但是你要能说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和姐妹不一样啊。弟兄说我爱你，我不说过了吗？20年前求婚时候说的，是你20年前求婚时候是说过了，但是姐妹是需要你常常的表达。那弟兄说知道了，心里知道，开支不都给你了吗？那不就是爱吗？是，我不爱我能娶你吗？对，这些都是没错。但是呢，姐妹们还需要你不断的在表示，要说出来。那弟兄想我在心里就可以了。不一样的，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啊，姐妹和弟兄的不同。所以我们弟兄一定要知道，如果我是传道人啊，我都需要这样的爱，我想我们姐妹们一定都需要的啊。所以弟兄呢，多多表示，其实不必要这个一定是礼物或者很贵重的东西啊，一句话啊，也不一定天天说我爱你，其实这老听也是不一定很好。但是呢，真的你看到姐妹在家里很辛苦啊，给她一个 hug 啊，或者说一句我看你受累了这样的话，她就很满足了。真的，我盼望弟兄能有这个体贴啊就行了，不一定一天说些肉麻的话就是好，那倒不一定的啊。所以呢，这个呢会帮助你的太太更加敬重你啊，顺服你，两个人都照着主的心意来啊。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在那一年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弟兄一会儿就跑我们家一趟来告诉我怎么怎么样了，可能我的先生受到了影响啊，也跑出去买了个礼物。他也从来不给我买礼物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也不过这个情人节，所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他出去买个什么，他想买花不划算，他总是要算一算啊，这个花呢几天就枯干了。他买了一个吹头发的吹风机啊，回来呢，因为我们这弟兄一直那天情人节就老往我们家跑啊，我想他听进去了，所以他买了。买这个吹风机拿给我的时候呢，他也是说了几句很好听的话，他说那我就不说了哈，是我很高兴的。然后呢，他告诉我这个吹风机最贵的20块钱，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那20块钱我就相信是最贵的。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啊，不在乎这个礼物大小，那天晚上我自己祷告的时候，睡觉之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的先生这么爱我啊，但是呢我对他的顺服不够，虽然这些年我做了传道人，你都一直在对付我，使我呢学了一些顺服的功课。我现在呢在大事上比较能顺服我先生了，我丈夫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事儿，我还是不能凡事顺服。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愿意在我的身上能够全然的实现你的旨意，让我凡事顺服。主你帮助我，我做不到啊。那天晚上神就是光照我，让我看见一些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呢？比方说我问我先生，我说晚上是吃糙米啊还是白米啊？白米。好，一想白米 白米都是糖，还是糙米好。那晚上一吃饭端上来，那你别问我呀，你问我干什么呀？我就常常干这种事儿，姐妹煮饭的权利是有的嘛，那你就煮就好了。然后呢，你去问，问了又不听，这个就不太好。我就常常这样子啊，我想这是什么问题？你想想，你仔细想想，这是什么问题？这是里头那个不顺服的根儿有多深啊？不问，没问的时候没主意，一问有主意了。跟他相反，跟他相反就是对，就变成这样子。这根儿很深了、啊，自己不知道的啊。我那天晚上祷告，我就跟神说：“以后这种事儿，主啊，求你都光照我。我想不到，我甚至想不到，主你帮助我，我也做不到。主你提醒我，让我能够做到。从明天开始，他说什么饭就什么饭，什么菜就什么菜，绝对不走样。这个小事上也要顺服，真的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这样。他连自己都觉得我变了，很奇妙的。他去跟我们同学，我们那个宿舍里都是神学生嘛，他就跟同学去说，他说这回赵丽真的变了，如果你的配偶说你改变了。”那你可能真的改变了，因为配偶是最不容易承认这个人进步了，这个人改变了，最不容易承认的啊。那么那一天一直就这样操练，操练到就是2月14号是情人节那一天，做的祷告，一直到三月底，这个报税，我记得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大纸口袋里面。给我们原来教会的一个弟兄寄去，他帮我们报税。我封好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落了一样东西，没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叫我先生来，我说你来，帮我把这个口袋弄开，我落了个东西。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很细心的，他做得很好，他很快就把它弄好了，弄开了。弄开以后呢，我就把那个东西放进去。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用浆糊把它封起来，我说用 tape， 他说用浆糊，我说用 tape， 这样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想啊。他说那好，随你，他就出去了。这个时候呢，我脑子什么都没有想，我就去拿 tape， 因为我从来封信没有用过浆糊，都是用 tape， 而且几年来我家里有没有浆糊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就很自然，我就把这个浆糊这个 tape 拿来就往这个上弄。还没等下来的时候，这个手就停在这儿了，突然下不去了，心里开始难过，为什么刚才这件事我就不能听他的呢？小事吗？是小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听？如果是原则问题我们还倒可以不听，对不对？小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听？哎呀，心里难过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什么叫主的性情啊？什么叫性情？性情就是当你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不再需要意志的努力了，自然而然的，那个叫性情。所以为什么人家那温柔的太太总是那么温柔呢？因为性情，你叫她不温柔她不会。我们这不温柔的太太总是这么不温柔，为什么？性情。你叫我们温柔我们也不会，就是这样子，这个性情。那一天为什么我不顺服了，我心里难过了呢？以往就是 我不顺服我就高兴了，这回我这个没有顺服我心里难过了呢？我不是说我真的有那个性情啊，我还是没有，但是那一次呢是有了那么一点感觉啊，原来这个性情就是自然而然的，愿意听主的话，愿意行主的旨意。如果我行不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难过。那一次我有了一点感觉，然后我就把这个 tape 放下，我去找浆糊。这个浆糊有没有啊？也不晓得。那我就去开抽屉，开了第一个抽屉，就在最上面就有一瓶浆糊。我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儿，也不知道。我们家几年来我不知道有浆糊，所以赶快拿浆糊把它封好。封好以后我就到外面去给我先生看，我说你看这个我用浆糊封起来的， 然后呢他也笑了，他知道我学得很辛苦啊。然后呢他就try给我解释一下，他说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用浆糊把它封起来吗？他说因为呢浆糊封的没有痕迹，对人会比较礼貌。嗯，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说我不是因为你说的对我才顺服你，我是因为是谁说的我就顺服，因为你是我丈夫，你说的我就要顺服。如果是按着我丈夫说的对我才顺服，那么直到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那个浆糊为什么比 tape 好我仍然不知道啊，因为你说那个对人很这个比较礼貌，我这个 tape 也很礼貌，所以如果咱们这么讲下去的话，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顺服了。所以真正的顺服啊，不是顺服自己的理性，不是你这件事说的对，通过了我理性的检验啊，我就顺服，那样顺服的还是自己的理性，还不是真正的顺服啊。真正的顺服是顺服的次序，而不是顺服的是非。我不是说是非不重要，但是是非没有那么重要啊，不是既要真理的问题，那个是非都是相对的，只有既要真理的问题，那个是非是我们要坚持的。如果不是那个，这次序却是神定的，这个次序大于是非的问题，我们永远要记住啊，这一个次序啊，次序在是非之上。不是是非不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家庭吵架常常就是这样，都是在讲理。一个家里面要一直在是非上弄清楚的话，这个夫妻这个架就一直会吵下去的，没完没了的，那个爱就吵完了。而且一吵架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姐妹容易赢的，为什么呢？因为姐妹的记忆力特别好你在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场合什么什么人在场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什么的话对我有伤害啊，一讲例子能给你讲三个四个的，然后丈夫一吵架一个都举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弟兄的脑袋他不想这些事记不住的，记忆类型不同的，所以吵架是吵不过姐妹的。可是呢我们姐妹吵赢了，吵赢了以后怎么样呢？吵赢了以后丈夫的心就不在你身上了，久而久之外面有一点诱惑可能就给勾走了，也说不一定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啊，不是我们顺服的是这个次序啊，是谁说的啊我们才顺服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了，如果丈夫爱妻子的话，你就鼓励了你的妻子来更好的来顺服你啊，这个很奇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点啊，就是呢丈夫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丈夫结了婚以后与妻子联合啊，这个里说的呢是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但是这个人呢是用的阳性词，确实是指着男人，指着丈夫的啊，指着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一个人娶妻一结婚就马上要离开父母，我就远走高飞领着妻子走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着距离上的，而是指着心理上的。你的心里一定要离开父母，你成为了这个家的头啊，这个家一个小家庭是你和你妻子是主人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当了这个，如果按我这个年龄也快了啊，要当这个外祖父外祖母或者祖父祖母了，慢慢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家庭问题啊。妻丈夫和妻子是这个家的主人，那我们作为长辈如果是有父母住在一起是可以的啊，因为孝敬父母嘛，我们可以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做父母的一定知道我们不能干涉这个小家庭，是让他们两个来决定啊，这个是他们要父母的意见和配偶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先听配偶的这是就这句话的意思，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啊，不是说我结了婚，我还什么事情都要听我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的啊，那我配偶的意见我就不 care 不管，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刚一到，那个负责的姐妹就跟我讲，赶快讲讲这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儿媳妇，和老公公吵架，把警察都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这一对夫妻的小孩从生下来就拿回带回中国去给父母养，给父母带啊，自己在这边啊打工上班。那么父母养了这个孩子是有感情的，然后呢，到了十几岁，这个就把孩子接回来了，在这边上学。那父母也想嘛，就跟来了。跟来了以后呢，一看这个儿媳妇的教养，孩子的方式呢，和父母确实是不同。那这个公公呢，就要管，要照他的方式来。结果就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把警察都叫来了。实际上呢，孩子呢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我先生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常常说，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赐给我们父母的产业，所以你不要送回去，你送回去就有这些麻烦了啊！而且你不自己带也是会有问题的，因为是神给你的，叫你托管的，你是要托管神的产业，你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那你送回中国去，你也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不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尽这个责任。所以这一个要求呢，就是父母这个夫妻两个人是这个家庭的主人。最后一句是个总结，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啊，这是一个总结啊。丈夫是要求被尊重的，这是神定规的。那妻子呢，是神要求我们的，是要爱他们的啊。做妻子的是需要这个爱啊，这也是神定规的。这个就是上帝啊对夫妻的一个要求啊和心意啊，他所定的次序。但是这个次序是很清楚了，怎么做呢？是很不容易的。那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在婚姻中的次序和要求。我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为荣耀上帝而行。我们顺服上帝在婚姻中所定的次序，一定要为着荣耀上帝而行，我们才能做下去啊，我们才能持守住啊。顺服上帝所定的次序就是荣耀上帝啊。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夫妻营，就包括没有信主的世人也在讲婚姻关系怎么样改善啊，没有信主的也有这个需要。但是呢，如果不是为着荣耀上帝而行，是为了改善，因为什么？因为在婚姻中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婚姻中的苦毒是最大的苦毒。如果婚姻不好，那个受的伤害是最大的伤害。那个婚姻中如果真的是不和谐，那个折磨是很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为了我少受一点苦啊，我少这个 suffer 一点，为了这个目的而做，我不是说不能做，不能长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本主义的，是为了我而做，做不长久的，让你舍己你很难的啊。如果你是为了我，为了自己而做的话呢，还是以自己为本啊，这个很难坚持下去。有的人说我就不想改善，我喜欢这种苦读的感觉，那怎么办啊？基督徒不是这一种啊，基督徒没有权利选择不改善婚姻关系。如果是基督徒，婚姻关系不好是得罪神，是犯罪， 所以我们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必须要舍己，必须要顺服。做姐妹就必须要顺服，做丈夫就必须要舍己，这个才是为荣耀上帝而行，而不是为自己少受一点苦。其实我也参加过一些这个夫妻营，也包括基督教的办的夫妻营，我也去过的。那个时候不是我们两个需要特别的辅导，那个时候是想我们去学一学，好回来辅导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抱着这样心态去学的。我去参加了那个夫妻营呢，以后呢，我确实有一点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夫妻营讲的教的都是这些方法，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这些方法的操练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益处的。实际上我也练过一段时间啊，我和我先生每天就是要拉着手，眼睛对眼睛啊，想一件事，感谢你啊，死乞白咧的想一件事，感谢你。练了一段，就不练了啊，就是这样。然后呢，教我们呢，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说我爱你。所以有一段我和我先生抢着谁先醒了先说我爱你啊，抢着说。看谁先说。但是这种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不是说这方法不好，实际上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方法有千种百种。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而做的时候，你自己想那个方法其实比那些方法还多还好，对不对？那个最重要的不是人本主义的方法，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我不这样做，我就是得罪上帝，我是必须这样做。所以教会要求弟兄姐妹的婚姻必须要好，就是在这里。有问题就是罪，有问题就要面对，不面对我就在这苦读冷战当中，就这样了。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行的，神不会让我们过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荣耀上帝而行。第二个方面，我在一些教会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在问题解答的时候常常问，问什么呢？我先生已经够大男人主义的了，如果我再顺服他如同顺服主，那他不是要把我踩在脚下了吗？有弟兄问我那个太太，我那个妻子已经够大女子主义的了，如果我再爱她用舍己的爱他那不就是这个他要踩到我头上去吗？也是这样说，骑到我头上去要骑到我头上去。这一个呢，我就是我要跟大家提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行呢？凭信心。凭什么信心？凭信心，第一要凭相信上帝对遵守他命令的人负责任。就是说，这些说这些话的人呢，都是害怕一件事，就是我如果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可是我的配偶还不改变，那怎么办？对不对？就是怕这件事。其实，你的配偶改不改变，并不是你听神的话的你行事为人的标准，因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命令和教导。没有说神没有说对方要改变你才听他的话，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提这个要求。再一个就凭信心，凭信心就是呢，凭神，如果我们真的遵行神的命令，神必定为遵守他命令的人负责任。就是我们先来改变，我相信神会改变我的另一半，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求神来改变他这是第一步的信心。如果神还不改变对方的话，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们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听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别人的反应，而不是别人的回应和改变。那么这个信心就更大了，这个叫急或不然的信心。如果神还不改变对方，急或不然的话，我们也只有听神的话，只有这一条。 那个时候确实我们可能会受一点苦，但是这个苦呢，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营养，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营养，它会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即或不然，这个信心请问在哪里出现的？但以理书，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时就不拜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的那个金像，但是凡是不拜这个偶像的人，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规矩，就是把这些人要扔在火炉里啊，把他活活的烧死。当时这三个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必定拯救我，这是第一步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对遵守他命令的人负责任。然后接着一句话说，即或不然，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不拯救我，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拜你造的这个金像。然后这个就是即或不然的信心。然后这三个人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扔进火炉里了。尼布甲尼撒王吩咐把火炉加强七倍的火，以至于火太大了，连抬着他们的人都被烧死了。但是他们三个有没有被烧死啊？没有，他们是带着即或不然的信心，神不拯救我就死，死就死了，我也不拜你的像，是带着这样的信心被扔进去的。可是他们没有死。后来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还有第四个人像人子，所以有的解经家说，那就是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像人子一样，四个人在里面。结果呢，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个景象就害怕，赶快放出来。然后这几个人三个人出来了，身上完全都没有烧焦的味道，完全没有。这个就是即或不然的信心。基督徒我们只有这一个一条路，就是听神的话而不在乎别人的反应。只有这样，我们的家庭才真的会改变啊！我们的家庭才真的能为主在这个世上做见证啊！让世人才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啊，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想呢，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分享这么多啊，那么盼望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啊，我们都要为荣耀上帝的缘故来改变我们的婚姻啊。待会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我请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妻子要互相来说一句话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操练啊。虽然我们不是福音营，但是呢，这个操练也是很必要的啊。那么我们做丈夫的要先说话，你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爱得不够，我以后要更加的爱你。”啊，当然你还有更好的话，你可以加上去啊。那做妻子的，要对自己的丈夫说一句话：我顺服你顺服的不够，我以后要更加的顺服你啊。那现在我们来一同啊，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主，你不但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也更新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家庭。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能够愿意照着你的心意去做妻子，照着你的心意来做丈夫，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都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我想问一问 我们在座的姐妹们，今天你听了神的话，你听了主的教导，主的命令，上帝在我们家庭里所定的次序。也许你以往不清楚，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立一个志向，从现在开始，我愿意照着你的要求来做妻子，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好妻子。主，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求你帮助我。有没有这样的姐妹，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有没有这样的姐妹，你说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是若是神为你预备家庭的话，你也愿意照着圣经去做妻子，有没有这样的姐妹，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见你们的手，感谢主。那现在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今天你听了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让我们用舍己的爱去爱自己的太太，让我们像基督爱教会那样来保养顾惜自己的太太。今天你愿不愿意在主的话底下，你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和祷告，你说从今天开始，我愿意照着圣经的要求，照着神的话语的要求来做一个好丈夫，来做一个爱妻子的好丈夫。虽然我做不到，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这样的弟兄，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你说虽然你现在是单身，但是耶和华神要是为你预备家庭的话，你愿不愿意照着圣经去做丈夫，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妻子，用舍己的爱来爱你的妻子？有没有这样的弟兄，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见你们的手，感谢主，请放下。我在这里面还想问一问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这几天的时间你们已经听了神的话，你们也透过神的话了解了上帝在教会中，在家庭中的心意，以及我们人生的目的。若是圣灵开了你的心，让你看见你也是一个罪人，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愿意从此为荣耀上帝而活，你也愿意你自己的人生和你的家庭在上帝的带领下一直走下去，让在上帝的保守之中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吗？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也许你还是有圣经中有一些问题你不清楚的，但是若是圣灵感动你，开了你的心，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让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帮助你明白你的疑问，你愿不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两位，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举过手的请放下，我已经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五位新的弟兄姐妹，他们举手愿意归向基督，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我下面请我们刚才举手愿意做好妻子好丈夫的弟兄，和我们刚才决志信主的新的弟兄姐妹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感谢主，我看到你站起来，感谢神啊！ 我看到了啊，刚才举手的还有啊，请你们站起来，我看到你们了。是的，感谢主啊，这一次这现在就都藏不了了啊，都站在这里了啊。我们很感谢神啊，大家在上帝面前立志了啊。我们现在请郭牧师来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做好丈夫、好妻子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我们新举手的决志信耶稣的五位新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请郭牧师，郭牧师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请大家站在这里说那两句话。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宝贵的机会，能够听到赵丽姐妹从你那里带来的信息。这不是他的话，这是你的话。对于你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态度，只有顺服。我们愿意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主啊，我也没做到，我也很多的对不起我妻子的，我在这里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求你让我们这些已经决志要爱妻子、决志要爱丈夫的弟兄姐妹，能够从今天开始活出我们的决志。我们要在行动上来回应我们的信息。求主也保守我们刚才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那弟兄姐妹，那五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他们不断的能够往前走，不断的生命变得更丰盛，他们的家庭生活也能够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现在请大家说啊，我在这看。弟兄先啊，拉着你配偶的手，拉着你弟兄先拉着你配偶的手啊，是啊，对你太太讲。说完了才可以离开啊。